啊，哈利路亚！啊，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神，让我们每年能够在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针对婚姻的问题来做思考。那在以前我小时候也在嘉义教会遇到婚姻周，但是那时候的感受都没有那么强烈哈，越来越感受到越来越强烈。尤其我们下礼拜会有个公投哈。是针对婚姻来投票，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这是真理还需要用票来表决，所以可见我们的整个大环境是变了。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观念来持守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有时候常常都会想到路加福音23章那边耶稣讲的那句话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所以那个不是只有指灾难而已哈，还指到很多在为向着真理的逼迫哈。那我们礼拜三已经有邀请桃园教会林永祥弟兄来跟我们做分享，他也告诉我们的题目叫做蒙福的婚姻，所以在怎么样可以拥有一个蒙福的婚姻在心态上他说可以学习像洗礼一样的那种心境因为洗礼呢是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就像婚姻这个结婚之后呢，两个人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要再强调说我以前都怎么过以前我家里都怎么过而且我们会发现，在结婚当天。称两个人叫做新郎新娘，也就都是新造的人，都不是旧人。所以结婚后呢，那个旧人不应该再出现哈。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想法蛮好的哈。那洗礼也提到说要有赦罪的功效所以这个婚姻里面进入婚姻之后，夫妻要懂得彼此饶恕，那彼此包容哈，这样才可以有更美好的婚姻。那今天晚上会用爱的真谛呢，从道理方面来做一个小小的思考，那在一开始呢，跟最后我都会用一个故事来用 PPT，那我中间就会没有 PPT 了。那先来分享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叫做一杯冰拿铁的幸福。这个故事呢是讲到有一个医生，他看见了一件事情。他有感而发就写在部落格里面，然后在网络上呢造成疯传，我们也来疯传一下他就说这个医生他就说他看到一个老婆婆个子不高，然后又很胖，坐在轮椅已经好一阵子那每一个星期呢，这个老爷爷都会准时的陪着老婆婆回来拿药，老婆婆呢患有一个末期的糖尿病。有一天晚上，这老婆婆呢就挂了急诊住院那电脑断层呢显示出她脑下皮层出血。那我告诉老爷爷，然后这个老爷爷就茫然地看着，只见他的眼中呢闪过一丝的泪光但是呢，这个神机般的这老婆婆的头脑呢，很清醒状况好极了。那老婆婆住院住了半个月。然后呢，医生就问我：“这2天我先生怎么都没来看我？”那我巡完房后呢，顺口问了那层的义工：“哦，原来就知道了，原来老爷爷出了车祸，住进了台大医院。而他们夫妻俩呢，竟没有半个亲人在台湾过了几天，老爷爷的病情刚好转，就嚷着要出院去照顾他的老伴。”几番商量后呢，台大的学弟就想出折中的办法就让老爷爷呢转院到马街，就近与老婆婆一起。隔天呢，这个老爷爷就坐着轮椅由义工呢就推到老婆婆的病房门口。因为他病还没有完全好他吃力地坐在老婆婆的床边然后端着义工帮忙买的拿铁来递给老婆婆这个遮住了，递给老婆婆，那老婆婆呢就笑着接过来 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你怎么了？”这老爷爷笑着说：“就走路哈，崴一跤了哈，没事哈。”这个医生他就说：“这是我听过最心疼的一个谎话。”那老爷爷的身体一天天康复啊，当他准备出院的那天哦，竟然因为心肌梗塞哈，然后猝然而逝。签完死亡证明了，我交代护士啊，先别告诉老婆婆，免得她刺激太大。巡访的时候呢，老婆婆告诉我，她与老爷爷啊住在伦敦的时候啊，最钟爱的呢就是那个冰拿铁哈。而老爷爷呢又好几天没来看她了。实习的学妹呢就笑着就哄着她说：“哎呀，您健忘了，老爷爷在长青会啊，还有很多事要忙着呢。”隔天早上呢，我发现床头啊多了一杯冰拿铁，这学妹就告诉老婆婆说：“哎，老爷爷啊，早上来过了，不愿意吵醒熟睡的您就走了。”看着安心的老婆婆呢，我不安的心呢也稍稍的舒缓下来。当天下午呢，这老婆婆的病房的急 call 啊响了起来，我迅速的跑进病房去急救。30分钟后呢，我沉重的宣布死亡时间。我一边开立证明，一边想起今早老婆婆所说的幸福。她说：“幸福呢，只有2个字，却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说得完全。但我们的幸福呢，就像一杯冰拿铁，那个香醇的味道，永远不会随着短暂的生命消逝无踪。”好，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我看到这个故事呢，有很深的感动就好像。眼前呢就出现这对老夫妻然后呢相扶相持，不管有没有这个，糖尿病末期照常喝冰拿铁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喜欢，他拼了命也要拿来因为他最快乐的老爷爷最快乐的就是看到他的太太喝着冰拿铁，然后呢露出满足的笑容所以有时候那种夫妻。老夫老妻到最后呢，他们不在乎的是不在乎物质不会在乎他的环境，他在乎的是彼此的拥有，会在乎对方快不快乐所以这就是在谈到说，这个婚姻呢是神所赐很美好的恩典，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婚姻我们要怎么样去走这条婚姻的道路？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4章6节，约翰一书4章6节说，书4章6节。标错了 神就是第8节，谢谢传道。约翰一书4章8节，八跟六很像。好，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其实最重要就是神就是爱这句话如果从英文来看的话，就很清楚了，God is love。在这个意思呢，在数学上就是等号的意思所以神就是爱，简单的说，爱就是神，爱的本质，爱呢就是神的本质。那神呢，它是完全由爱这个成分所形成的。有人说那个番茄它有99%的水分所以如果你把番茄里面的水分把它榨干呢，它的重量会减轻到剩下1%。这个我本来不太相信，真的做了，真的剩下1%，整个番茄都是水做的。那我们的神呢？你把里面的爱的成分全部拿掉之后呢，就没了。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1章1节以前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呢是不存在的。从创世纪1章1节以后神就创造了这个世界。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说，神为了要来爱我们人类，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可爱的对象，怎么说他有爱呢？所以当人类被造出来的时候， 人被造是为了神，是神要来爱，成为神爱的对象。好，所以那神呢，他也希望人能够感受到这样爱的美妙。好，我们来看创世纪哈。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讲到最早的婚姻。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这边虽然是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事实上我们会发现男女的结构真的是不同。啊，男生看起来虽然很强壮，啊，可是在很多地方真的需要女人来帮忙跨境跨熬，啊，因为男生会有点粗线条，绝对大事的决策 OK， 可是呢里面的细节有一些地方，啊，还是需要女人的婆婆妈妈，一件事情才会完美，啊，所以女人是用来帮助男人的。结果造完之后呢，啊，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就说这个婚姻是怎么造成的，神呢就真的是从男人的身上，啊，取了一根肋骨造一个女人，然后这那人就是指亚当，他就说了一个全世界最美的情歌，啊，等于是用唱的，啊，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的婚姻有两个层次哦。那婚姻如果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话，上半段那个最高层次就叫做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哦，然后呢下半段，啊，如果婚姻没有进到上半段那一层，就会掉到下面的下一层次。那下面那个层次叫做什么呢？叫做同居的女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二节，三章十二节啊，创世纪三章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啊，哇，就变成同居了。所以我们的婚姻到底是在骨中骨，肉中肉呢，还是变成同居的女人，啊，这都值得我们来思考。啊，在日本，啊，日本有一个调查发现，日本的五十岁或七十岁以上离婚率呢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夫妻啊，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在打拼，当孩子这个因素不见了，两个就相看两讨厌，哦，愈看愈扯，哦，哎，这个就表示这个婚姻已经失去了它的真正的价值跟内涵，哦，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爱的真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的真谛是讲爱的真理，哦，爱的真理讲爱的真理。那爱的真理是什么呢？爱的真相是什么呢？爱就是神，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如果要去学习这个美好的爱的话，啊，那就要从神来了解，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来认识的，我们既然要把这个爱的真理呢把它实践出来，神给我们一个方向。在人类创造不久之后，第一个动作做的呢就是创造了婚姻，因为婚姻是爱的原地，也是爱执行的地方。如果没有爱的话，没有婚姻的话，要爱呢，它就是要另外一个方向，啊，你可能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啊，爱身边的朋友啊，就像亚当爱身边的动物啊，长颈鹿啊，犀牛大象啊，那也是爱，可是那个爱呢就少了一点点味道，啊，所以当婚姻出来的时候呢，亚当就说，对啦，这个就对啦，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真的，啊，我们在这边呢，啊，依据圣经的教训，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鼓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要走入婚姻，啊，在走入婚姻呢，目的第一个，因为它是神所设立的，那既然是神所设立的，就要照神的规定来做，啊，不是我高兴就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哈，这边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为什么神管这么多呢？为什么婚姻要有这样的规范呢？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要照神的规定来做。 所以神有什么规定呢？婚姻要尊重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公投是一个台湾一个政策的很大的失误啊。为什么需要公投哈？这表示说他们已经跳脱了爱的真谛，已经不去探讨爱的真理啊，爱的真相。爱的真相是跟神要按照神的样式来做，所以用人的方法真的会更幸福快乐吗？那是一个大问号哈。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圣经，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要怎么尊重呢？啊，这边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床也不可污秽。啊，昨天晚上去东大明团契啊，去跟他们分享弯曲悖逆的时代当如何脱离。啊，那我就先让每一个人去探，去告诉我他们遇到的大学生活长什么样子啊。说让你们提出来，你看到的现在你的环境当中，然后呢是跟圣经是不相容的那些事情到底有哪些？啊，因为我脱离大学太久了哈，那听一听才发现说，哦，啊，真的只能嘴巴张开，两眼瞪得很大，这样吓了一跳。啊，他们里面呢也有人说，哎，这个每天换一个性伴侣哈，就这样换这样换，然后他觉得哎。他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那个眼神很压抑，他就说：“怎么了吗？”啊，他很怀疑哈。那甚至有学生还问我说：“国中的学生问我说，老师，你结婚的时候真的是处男吗？”我说：“这还要用问？不可思议耶！”啊，那现在学生他觉得这个样子哈。然后呢，也有那个大昨天有大学生提到说：“哎，班上呢，有一对那个同性恋的男生哈，同志哈。”然后呢，每天来就在分享他们昨天的缠绵悱恻，他在旁边听的是很不舒服，可是他就爱讲啊，啊，他们也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表示人现在人不尊重婚姻哈，啊，现在人已经不尊重婚姻了，那我们有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呢？尤其我们在座有很多年轻人哈，啊，我们也说国中生、高中生，还有小学生，我们不要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不要让人家说，哎。kiss 一下有什么样子哈啊？那个交个男朋友、交个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哈？千万不可啊！因为如果你爱神的话，如果你希望能够忍得暂时的情欲，然后拥有未来长久的恩典，那你现在就是要忍下去哈。所以这边提到说，床也不可污秽。这边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苟合就是婚前性行为。行淫呢，就是婚后的第三者，啊，婚前婚后都是要保守圣洁，所以这地方神就这样做规范了。所以既然是神所规定的，我们就要照神的方式来做。那么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呢，它有比较大范围的提到。那既然是神所设立的，那就要照神的规范来进行。好，这边教我们怎么做呢？啊，这边有说妻子该怎么做，丈夫的该怎么做。哈，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啊，所以这边提到说，先从妻子开始哈，哎，为什么都先谈妻子哈？等一下我们再翻一些经节，发现说在夫妻里面都先讲到妻子，为什么？哎，妻子是来帮助丈夫的，啊，所以其实呢，看起来丈夫虽然很坚强，不过呢，妻子好像啊是成为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帮助者往往就是比较优秀一点哈，所以这边提到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优秀，可是要顺服，这就难了哈。在以前的世界世代里面，女子无才便是德，常常有人这样说，所以女生她们的学问就是没办法有机会读更多的啊。像小时候就听到我妈妈，哎，她都经常，她是全校，我小时候全校都第一名，可是毕业的时候变第二名，后来呢，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他们老师就跟他说：“哎呀，你是女孩子哈，第一名哈没有意义啊，你就把你的第一名让给你们班那个男生。”啊，我妈妈为这件事情哭了几十年，到现在还很生气啊。啊，我没有办法，因为 那个时代就是女生就是不能出头。可是时代在变哦，因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优秀，因为她是一个帮助者。神会创造一个很愚拙的去帮助人吗？去帮助一个比较优秀的吗？不会，那个帮助人的一定是比较优秀的。但是神却给我们一道命令，那个优秀的要顺服，哇，这就难了哈。我们如果很优秀，要去服从，那就是要有道理在心里面。所以这个时代会有一个现象，很多人就会强调说，为什么女生就是要听男的？好，没有为什么，圣经写的。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爱的真谛、爱的本质、爱的真相是神，那我们就是要听神的话，一定会有恩典跟福气。啊，尤其这个地方提到说，我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像当时候呢，啊，先生还没有信，啊，那你不要因为这样就把他给离掉了，啊，因为要用感化他的。他们虽然不听道呢，但是会被妻子的品性感化过来哦，因为看到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所以进入婚姻之后呢，我们既然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就要照圣经所规范的去做。其实人生很简单，可是我们把它想得很复杂。我们常常都啊，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啊，用自己的想法去做，结果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信心。去接受他啊，去相信他哦。那这边也提到说，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啊，我们不需要去像外面一样，啊，像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人，啊，我们的年轻的姐妹开始会流行外面的那个韩妆，嘴唇超红的，啊，皮肤超白的，啊，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个弟兄是看见你的外面的装扮来爱上你的话，那你的那个妆是会褪色的，难道褪色之后他就不爱你吗？我们刚刚一前面提到这一个美好的故事哈，这对老夫老妻，如果这一个老先生爱这一个老太太，是因为她的貌美的话，他们早就离了。因为再老的时候，再漂亮的人老了都不能看。林志玲现在很漂亮，可是在50年她能看吗？那不能看了啊，所以除非你是爱这一个人。那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啊，其实呢，婚姻的更进一步的深层意义呢，就是我爱就是你这个人，不因为你有什么条件，我就是爱你。好，那个后面我们会再分享。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我们就把它念完哈。所以第四呢，要怎么做？我们不需要过分的装扮，当然简单的装扮呢，端庄是必要，那是一种礼貌。但是这边第四节。里面要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好，温柔跟安静，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边跟29节，我们挂在石牌教会的外墙上面哦，劳苦担重担可以到神面前来，就必让你得享安息。然后耶稣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呢，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今天在婚姻里面，我们也是要柔和谦卑。好，柔和谦卑会出一个问题哦，人家会欺负你。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不能柔和，我不可以谦卑，因为我一定要霸气，在我们的职场上就要显出你的霸气。当我们显出霸气的时候呢，就是表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什么样的人会柔和谦卑呢？一切事情都很在掌握中。所以他就不用去用恐吓别人的，不必用威吓的话去来站稳自己的地位哈。所以柔和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对神有信心。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他就可以柔和谦卑。为什么？他不怕我不会怕，因为我柔和谦卑，我被踩下去了。因为神会站在我这一边啊。耶稣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然，我们不用去求神去报应什么东西。可是呢，那是神一个很坚定的应许啊，他的应允。你只要愿意柔和谦卑，一切事我包办。所以这边提到说，要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啊。所以古时候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 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当然，当时候呢，在这个时代有一些背景哈，这些信主的人被逼迫，可是呢，神并没有这边的教导，并没有说，哎，你要反抗啊，你要勇敢的说不，你要去打113家暴专线啊，类似这种，他就说你要依靠神，你要温柔，你要安静，为什么？一切交托给神。那接下来就讲到做丈夫的哈，第七节，那做丈夫要怎么做呢？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情理呢，就是做知识哈，所以在知识是什么意思呢？知识对圣经要了解，对圣经要了解。一个当丈夫的啊，你在道理上的造就要成为家里面的领导者。当你道理学多了，你自然会发现说，哦，要爱妻子，圣经写的啊。以弗所书那边就提到说，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子啊，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那你就要怎么做哈。这是我们做丈夫的。然后后面又讲了一句话，因他比你软弱，诶，那不跟刚刚讲的有点不一样吗？妻子不是比较，女人不是比较优秀，为什么说这边他比你软弱呢？我们看小字哈，比你软弱原文说是软弱的器皿，在体能上女生真的是比较弱啊，在身体的结构上，在骨骼的强度上，肌肉的强度上，女人都是比较弱的啊。所以这个也有时候会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神让女人各方面很优秀，可是呢，就让她的生理条件就比较弱，让她不会骄傲，让她愿意去小鸟依人啊。然后呢，有时候会让男生自以为是，哦，我好强啊，其实不见得哈。那这边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当丈夫的呢就要爱妻子，好，所以那个结构就出来哈，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疼爱妻子，那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这边也有说，有一个恐吓的话，你不做没关系，你会出事。这边说，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怎么样才可以让祷告没有阻碍呢？要能够爱你的妻子，啊，有什么事情啊？所以有人说听不水大富贵，哎，有他的道理。有时候男生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照我的？但是有时候呢，从妻子嘴巴讲出来，你去再思考一遍，他既然来帮助你的，你为什么不听一下军师的话呢？神都派他来了，你就听一下吧。你听完之后就发现，哦，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18章19节，马太福音18章19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好，这个地方提到说两个人，我当然这边也没有特定只是哪两个人，可是有谁会在祷告的时候愿意放下手边的工作，你只是说你可不可以陪我祷告，然后这个人会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来陪你祷告？很简单，就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因为全世界没有人比你们两个更亲密了。所以为了这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强调，还没走入婚姻的一定要主内联婚，因为你们两个可以一起祷告。当如果没有两个都是主内的，或是呢，虽然是主内的，可是他的信仰呢，是不堪一击的。他说祷告，自己去祷告吧。有时候呢，你会嫁给一个或娶到一个挂名的信徒啊。所以我们在找婚姻对象的时候，不是他长得很帅就好了，不是说他很会赚钱，不是他长得很漂亮啊，或是他有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信仰，信仰最重要，因为他要跟你走一辈子。他要跟你祷告，他要那跟你一起同承生命之恩，要一起奔跑天国路的。我们再看，突然想不起来。好，在旧约里面有提到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呢，不易折断。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因为神知道他创造世界之后，他虽然爱人类，可是有一群要来让人类走入地狱的，他叫魔鬼，他要来破坏啊。所以为了要防堵他们，神就派两个两个一组啊，两个两个一组。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神造我们是男生，神造我们是女生。有一天到天国之后呢，夫妻都到天国去相聚了，我在感觉了都到天国去了，然后你会看到你的先生，看到你的太太，你会发现说，好好玩哦，原来我们现在都没有性别。哎，我记得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一组的，对呀，我们同甘共苦啊，哦，还好呢，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两人三角，这样来把这个天国路走完。所以性别呢，是在世界上神为了让人类彼此帮助，彼此来守道理用的。哎，有一天性别就不见了哈。所以这边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如果夫妻中间再加上我们的神，有神在中间，就变成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会折断的，根本就不会断。所以夫妻要能够在神面前哈，所以要把爱的真谛进入婚姻，第一个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为了这个我们要守圣洁。第二个呢，婚姻是为了要让夫妻同承生命之恩，一起走天路啊。所以夫妻结婚之后呢，有一个事情要去做啊，一起读圣经。既然是同承生命之恩，就要一起读经啊。那我也感谢神哈。我有时候很累啊，像这几天，我几乎每天不是团契就是讲道就是领会哈，然后有时候很想偷懒一下，然后呢，我太太就跟我说，来读经，我说可不可以明天？不行，现在要读经啊。虽然现在都在念人名哦，我两个都是在念人名，可是呢就被拖着念。可是很感谢神了，真的感受到那个叫做帮助者。什么叫帮助者？你袂行，硬甲你拖，还有做帮助者。如果两个都说不要走不要走就算了那两个都沉沦了，所以有这个是神所设立美好的意思哈。那我们再看回到，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又来了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当然，这个顺服啊，好像点点点，原文没有，不过意思就是要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爱的真谛里面关于婚姻的进行，第三点就是要从婚姻当中去体认基督爱教会。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要同承生命之恩；第三个呢，就是要体认基督爱教会。那基督爱教会，那妻子的本分呢，一样，他又再叙述一次。可是这边你会发现，他的重点不再是妻子了哦，这一段的重点是丈夫，所以我们丈夫就要认真听哈。所以这边提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头呢，就是让你有一个为主的对象。两个人在一起，两个都要当头那就叫做多头马车嘛。马车怎么可以多头呢？只能有一个头。那这个头呢，谁当头？猜拳吗？还是去协调呢？神说不用，我直接指定丈夫就是妻子的头，为什么？因为要让人家去体认。其实今天我们是当丈夫的，不是因为我们丈夫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也不用去争男生女生，因为人生非常的短暂，这段时间一过，你的男人的身份就没了；这段时间一过，你女人身份就没了。当你死亡的那个瞬间，你不再称为男人了，你也不再称为女人了，那有什么好计较呢？那这段期间，我们知道怎么做，照圣经去做就好了，把角色扮演好，然后呢，准备领受福气，多美好！所以这边，既然丈夫是妻子的头，你就把他当头吧。 所以男人会需要什么呢？会需要尊重，啊，会需要尊重。所以你会发现，男人要求就是一个尊重，啊，你给他很多东西的东西，可是呢，你就不尊重他。来哦，你要的刮胡刀送你哦，哎呀，你要的重机哦送你哦，啊，好得起哦，用很轻蔑的话，他不会快乐哈，他希望得到的是个尊重。那女人就不一样，女人得到希望是被疼爱。所以有人说啊，男人呢，只要懂得跟女人呢夸奖一下，跟她说我爱你哦，再来奇妙的事就会发生啊，你的太太就会为你做牛做马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我们听到觉得说啊，怎么会那么好啊？真的是这样啊，真的这样。所以怎么样去投其所好呢？为什么叫做新郎新娘呢？啊，为什么要说成为新人呢？这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要放弃以前的习惯哦。以前在家里面都是啊，这个我最优秀啊，都要听我的啊。我是独生子哎，我是独生女哎，我是被呵护的，我是掌上明珠。当你结婚之后，你只能打破自己，去配合对方哦。那这个丈夫要做什么样的角色？就要如基督爱教会哦。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基督也要，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圣经提到的是凡事顺服，哇，这个就包山包海了哈，他就没有指定说合道理还是不合道理的事情。那你们做丈夫的就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要爱到什么程度呢？为教会舍己，还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个26节啊，就讲到说，其实今天当丈夫的角色，你还要在这边再次强调，你是家里面信仰的领导者，你要带着全家的信仰去走，你要建立家庭祭坛，你要带着大家去读圣经。这边说水借着道啊，就是一个洗礼的概念哦。洗礼不是你洗的那一天哦，我们洗礼那一天洗完之后。这边写的水借着道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是持续在洗，所以我们有时候难免犯了一些错，不是致死的罪。圣经说你可以向神悔改，神就要洗去你的罪。哎，不是洗礼那时候洗完就没了吗？没有，那个洗礼持续一直在。然后呢，这个洗礼又像什么一样？我们每天在读圣经，每天就是用水来洗我们的灵魂。然后你也要去洗你太太的灵魂，用道理要彼此分享，所以夫妻之间就要用道理彼此去分享，分享你们的感情就会出来了。为什么有些夫妻明明是主内的，为什么会感情没有办法融洽？没有看到这一节圣经啊，明明这边就告诉你说，丈夫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当然，这个以外，自己也要洗自己啊，让两个都可以成为圣洁，然后呢，献给主哈。28节，所以丈夫要照样爱妻子哦，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啊。所以啊，当丈夫要动不动问太太说：“啊，你穿这样会不会温暖啊？哈，啊，你有没有吃饱？啊，你有没有快乐？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哦，不过我们根据研究调查哦，男人过40岁会开始变哑巴。”就不讲话，回家就我也会了哈，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啊都很好玩。爸爸讲话，你快变哑巴了哦！讲话讲话，哎，讲什么今天怎么样哈？那个会问说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吃饱？你知道都是谁吗？那个叫妈妈爸爸永远都是闭嘴我在猜会不会爸爸说，哎，你们有没有吃饱？哎，你们太太已经讲完了，因为根据。了解男人的左脑跟右脑中间的胼胝体很窄，就是语言的传输很差。女人呢，啪就过去了，啪就过来了，有没有送啊？东西有没有收好？你那个是怎么回事？马上就可以念，就可以念，婆婆妈妈，人家很烦。可是那是脑部结构啊，那男生就那个电哦就不会过去。可是呢，根据调查，如果那个男生经常不讲话，经常电送不过去，以后就送不过去了，就永远。变哑巴，所以男生哈、哦、要像我这样哦，那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直讲，可以保持脑部正常。那这个地方提到说，丈夫爱妻子呢，要怎么爱呢？要关心她，用行动啦、 动不动带他去吃个大餐啊，不然去散个步啊，啊，然后呢，要去了解说他喜欢什么。那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他是我们身上，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里面的小字我很感动，我们来看一下啊、哦。骨卷在此有，因他是，因是他的骨，他的肉。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悉？刚刚谁讲过的？亚当哎，他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边又再讲一次。原来亚当讲那个骨中骨肉中的肉，他已经在表明基督爱教会、啊、表明基督爱教会，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你的太太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们两个都一起是基督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样子的话呢、啊、才能够合二为一、啊，所以因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怎么会谈夫妻谈到基督跟爱教会呢？这地方就告诉我们爱的真谛。当这个当做先生的不能爱他的妻子，或是妻子不能爱他的先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个婚姻就是有限的。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在旧约一千多页，看第好，何西阿书从第一章开始、啊、就会让我们看到说，神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什么要娶淫妇呢？因为以色列到处拜别的神，拜神呢，在英文圣经那个英文字灵交，灵交跟性交是可以通用的，所以拜别的神叫做在道理上，在信仰上行淫，在神的眼中拜别的神叫做淫乱。可是对这个淫乱的妻子，这位基督做了什么动作？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耶和华在对我说，第一节，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看到这边 很感动。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啊、那个先生不忠、啊、太太不忠，哇，就急着赶快要把他跟他离婚，甚至连挤个牙膏也要离婚了，现在连打个电动也要离婚。可是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去爱一个淫妇，我们看这个精神是什么。耶和华呢，这边讲到基督爱教会，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我就是认定你，我就只有爱你，以色列就是我的妻子，不管你变什么样子，我永远爱你。第三节说，第二节，第一节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五十个点点点。然后我们看第五节，后来以色列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边所要表达的是，我们从耶稣在世上他祷告了，彻夜祷告哦，选了十二门徒，结果选到里面一个叫做犹大。耶稣就是认定说，我就是要爱你。犹大说，偏不，我要卖你。耶稣说，我还是要爱你，那个手跟我放在盘子里的要卖我。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流泪祷告，有没有包含为犹大祷告呢？这个犹大呢，最后把耶稣卖了，这个犹大最后堕落下阴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耶稣抛弃犹大，是犹大背叛耶稣。所以什么叫做爱呢？爱就是你的另外一半不管变什么样子、啊、当然我们 不希望像这边提到说已经变淫妇了，可是呢，以基督的爱来讲，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放弃。所以刚刚我们在读那段经节、啊、那个彼得前书那一段说，如果你有不幸的丈夫、 你也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你的丈夫啊，你就是要爱他，要坚持下去哈。然后我们 男生既然是头，太太既然是身体，头呢就要去爱身体哈。那最后我再用一个故事来做结尾，这个故事呢叫做头对身体的思念哈。这个应该很多人看过，最近有点有名。我们这一位弟兄哈，应该是执事的哈。他说他最近又在想念他的太太，因为太太已经过世很久了哈。他说以我当时大学联考国文22分的程度哈，已经没办法再写出什么文章，所以呢，就再读一下《头对身体的思念》，就是他以前写过《头对身体的思念》哈。头对身体的思念，他就讲一个故事哈，这真的故事。28年前有太多的阴错阳差，还有主的安排，我们在华冈相遇哈，开启了我们一场头跟身体的邂逅。你早我一年进华冈，你早我一年毕业，你早我一年进台师大研究所，你也早我一年进台南家专，你也早我一步到法国进修，你总是早了我一步。到21年前呢，主的安排，我终于早你一步走在红地毯上，因为结婚男生先在前面等嘛，到主前迎接你的到来，我们在主面前成为一体，我们一起在神和众人面前走下红地毯，开启了头跟身体的结合。你成为张家第一个媳妇，当然你也是一个称职的媳妇，让爸妈以你为傲的媳妇。第一夜我们经历了惊奇的一个晚上，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聊天。你诉说7年前对我的第一个印象，怎么有这么邋遢的弟兄，怎么会有姐妹敢嫁他呢？我说神听见了，那你就嫁给他吧。我说女人出头家必败，你说你会扮演好身体的角色支撑头，不会走在头的前面。你也开玩笑说手在身体上可以把头转到任何方向。这一夜我知道你放弃众多条件比我优秀显赫的追求者，而且选择了我，所以我珍惜感念感恩和珍惜。婚后你开始调整步伐，台师师大研究所我们同一年毕业了，留发奖学金考试是我说身体要听头的，你充满感激的报名应试，当然也成为合唱指挥类的唯一录取者。你踏上法国国土的那一刹那，是我们结婚1周年，我们无法一起共度，成为我们共同的遗憾。1年后，法国老师因你的表现太优秀，要帮你申请更好的学校和奖学金，让你继续在法国读书。我说回家吧，你外表上毫无挣扎地跟随我一起回台湾了。因你说头的决定身体要力行，不然会分尸两败俱伤，你再度因着我放弃了。回台后你怕法语忘记想继续学，为了不让你留下遗憾，我跟你一起学法文。神的安排却非常的奇妙，或许是神对你的顺服丈夫的补偿吧。那我们2年以后一起踏上法国国土，你圆了你的梦，我开拓我更宽广的视野，我们不再遗憾。5年后毕业音乐会上的评审老师看见你极其优异的表现，当场要介绍歌剧院的工作给你，你还是信守你的信念，身体还是要跟随头，因为头要回台湾，你再一次放弃了。回台第一年，我们拥有1个多月的小孩胚胎离开了。从此以后呢，我们将所有的精力往信仰与专业努力，开启我们忙碌的生活。回到家吃晚餐，往往已经10点、11点。但我们会互相等待，因为我们都希望享受与对方共进晚餐的美好感觉。躺到床上都是1、2点的时候，这是完全属于我们的时间。我们聊天，分享白天的感受，这也是我们最喜欢，但也往往聊得太起劲。不知不觉，太阳已经高挂天际，我们要开始一天忙碌的生活，所以我们约定不可太常聊天，且要互相提醒，但效果不佳，我们却甘之如饴。去年因为你得知台北有我有谋职的机会，一直鼓励我，催促我尝试，终于去年8月来到台北教书。 你也随我北上，你也表达，待我稳定之后，你会逐渐放弃嘉义地区所辛苦开创一片正要开花结果、享受成果的合唱天地。我不舍，你还是希望信守你的信念，身体还是要跟随头。但是这一次，神却用一种我无法接受的方式让你放弃，看你含着泪水打着电话辞掉自己辛苦开创的一切。我到现在还是不能了解神为何让你遭受这种苦。每一次你都心甘情愿因着我放弃你的一切，神为何这一次选择这种方式强迫你？你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不明白。你却反过来安慰我说，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我们必须接受。我不明白为何这一次你没有信守信念，身体还是要跟随头。你怎么可以强出头，早我一步走呢？我不明白神为何带走你，或许因为你太完美，或许因为神太爱你，或许因为你太辛苦，或许因为神体谅你一路陪着我太累了，或许神以失去挚爱惩罚我，成为我永远痛，或许。最后，我只想告诉你，你陪我走过21年，1个月又3天，都是充满欢笑和温暖的。虽然有泪水，却是美好的回忆。此外，唯一让我对你没有愧疚的是，这1年2个月又17天中，每次回诊、住院、检查、开刀，我从未缺席，没有陪着你的。好，他说，虽然不明白，但我会接受。不过他的重点要表达的是，身体都是跟着头，头跟身体分开会分尸哈。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很多情况之下，夫妻必须要分开哈，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分开，想办法能够在一起哈。我们就一起唱诗235首。